那很高兴今天在这边有机会跟大家介绍 Application Insight。这堂课的题目是完美监控 APP 健康状态与活动资讯。那其实它整个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方向，其实是在Azure 上面我们提供了新的一个服务，叫做 Application Insight。那在 Application Insight 上面，今天其实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 Application Insight 它到底可以做什么。那在昨天的 Keynote 上面，大家有稍微看到一点 Application Insight 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希望进一步分成几个部分来帮大家就是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在这是今天整个活动的整个课程的一个大纲。那我们会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是 Application Insight， 它里面可以帮助大家collect 到什么样的资讯，可以帮助到大家在日常工作当中可以怎样更便利。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其实比较接下来比较多的 demo， 所以我们会有分成几个部分。一开始 Application Insight 初探，我们会其实会用一个 ASP.NET 的 Web 来让大家知道说今天你要怎么去新增 Application Insight 到你新的专案或者是既有的专案。那接下来针对一些客制化的事件的部分，我们有哪些客制的 API 是我们可以用的？那最后就是今天虽然我们提供了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仪表板，但是我想大家其实都会希望进一步，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些资料汇出，不管是到database 里面去分析也好，或者是说运用微软的 Power BI 去进一步的分析。所以今天主要课程大概分几个部分。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我在微软目前主要是负责我们的职称，英文叫 Technical Evangelist， 那我们中文最近把它翻译成叫做技术传教士。那我在过去大概接近三年的时间，比较多其实是在跟新创公司协助大家开发 APP 或者云端技术这个部分。那之前其实也有担任过微软大型企业这边担任顾问的工作。那所以其实可能最近这几年因为都在新创公司，所以可能大家在 Tech Day 的讲师里面比较少看到我这样子。那也因为之前其实主要跟新创公司，大家知道在过去三年内其实很多新创公司都是在开发 APP。那对企业来讲，其实不管你是你们现在负责的工作是企业内部的 APP 也好，或者是外部的 APP 也好，对 consumer 的 APP 也好，其实都面临非常非常多一个挑战，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对，那比如说像 Egana 来讲，它里面就在去年的时候，它提供一个数字，就是说在2017年的时候，APP 基本上有94.5%的比例会是 free 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会认定是Financial success 就是赚钱的 APP， 它比例是小于 1%。 那这对于不管是企业或是新创公司也好，假设你今天提供一个 APP， 其实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你今天你 APP 的目的是什么。那如果你今天希望透过这个 APP 可以增加比如说使用者的使用量，或者是甚至于发展出一个商业模式，希望能够有营收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够了解你的使用者行为模式跟他们怎么去用你的 APP 吗？那另外一个对企业内部其实非常辛苦的一个部分是 APP 种类太多。第一个是光是装置就有非常多，比如说 iOS、Android、Windows 有比如说 Windows 10有 UWP， 那以前有传统的 Desktop APP 等等的，那也有 Web， 那所谓 Hybrid 的 App。 那以这么多的 Application，你要怎么去 collect 这些 information， 怎么去 monitor 他们的资讯。所以打造一个好的 APP 真的是非常的难，因为比如说像最近大家分享的等一下 DevUp 这个部分，其实以 APP 来讲，如果你今天不管是内部外部，因为其实整个市集让使用者直接面对到开发 APP 的这些 user 或者是维运的人员，所以对于一个比如说在市集上的一个 APP 好了，你面临到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partner， 他是 Game 的开发商，他说光是在比如说 iOS Store 上，光是在台湾，一天新的 Game 的 APP 在上面就超过5个了，光是在台湾。那每天就有这么多的新上架的 APP， 就变成说对于开发人员或者是说IT 人员，其实面临很大一个挑战是，你要在很快的时间内，很短的时间内，你要把第一个是你要把你的问题修正，因为使用者其实他每天这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一些 APP。 那另外一个是你要怎么，你要不断的去新增推出新的功能，因为你希望 sustain 既有的这些 user。 那另外一个是如果当你今天要开发新的功能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的 使用者他需要的是什么，还有比如说有这么多的假设，今天其实有bug 的 list 下来，哪些 priority， 当然有一些 critical 的你的 priority 一定是比较高，优先顺序一定比较高，比较早去解决，但是假设以功能这么多，到底哪些我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下去，这其实就带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的资讯来去做这个部分的决策。大家可能会有很多数据是主管或者是说 PM 希望看到，比如说你可能被要求有一些 KPI， 比如说假设以 Web 而言，我的 response time 需要多少，那今天当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到底有多少 user 被 impact 到，那当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error 的时候，它到底 root cause 是什么，我要怎么去查到这些 information。 那更进一步来讲，假设我希望进一步考量修正我 APP 的商业模式，主管希望看到这个资讯，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讯来去协助他们。现在以整个 DevOps 的议题非常的热门，那其实这对于整个就是 IT 跟 Developer 其实也面临很多的一个，就是大家会希望看到很多的资讯，比如说我们 CEO 说 Every company is a data company， 未来每个公司其实很资料会是很重要一个部分，每一个公司都是资料公司，所以以数据来讲，现在大家希望收集越来越多的资讯，那大家讲到这边，大家一定心想，我当然知道希望收集很多资讯，重点是比如说功能新功能要加 bug 要修，那我到底能够花多少时间去收集这些资讯，那平台这么多，所以这是今天其实微软从一个软体公司出发，可以看到在 Azure 的云端平台上面，我们希望推出很多不一样的服务，那 Application Insight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是我们希望提供给 developer 或者是 IT 人员，在针对APP 本身你能够进一步了解他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他做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提供不同平台的 SDK， 让你可以针对不同平台，不管你是在哪一个 layer， 比如说不管你是在 application， 你是 web server 的资讯，透过我们提供的这些 SDK 整合，把这些资讯收集回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资料收集到哪里，收集到云端。以前比如说假设你今天开发一个 Android 的 app， 你可能用 GA 去就是 collect 这些 user information，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 web， 你可能用其他的 log 的 framework 有很多，比如说就是 nlog 啊等等的去 collect 你 log information， 你再把它集合到某一个地方，可能是 database 去做进一步的分析。那现在今天在 Application Insight 它把这些资料全部集中到云端，此外它提供一个 dashboard 让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这些相关的资讯。所以比如说假设我今天一个服务是内部的，比如说报账的系统好了，我可能有一个 web 的界面，我可能也有提供 application， 那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透过 application insight 把这些相关的 information 收集回来，在上面可以看到这部分的资讯。好，那提到就是说那收集的资讯到底收集什么，这可能会是大家比较关心，还有我怎么去用它，这也是我们今天课程的一个重点。那所以第一个是它其实针对除了针对维运，所谓针对维运就是今天假设你既有的 web， 其实你不需要去修改你的 code， 你可以直接deploy 上来。今天如果大家出去之后忘记我底下要讲的东西，请记住一件事情，你的服务不需要一定要在 Azure 上，你才可以用 Application Insight。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今天假设我的 web host 在我家的server， 我一样可以运用 application insight 这个部分，透过它提供的 SDK， 我可以把我 server 上面的 information 送到 application insight 上面，让我看到这些相关的资讯。所以第一个是它针对维运人员设计，但是它也针对开发人员设计，可以让你在开发的时候就把这些相关的资讯你可以选择到底要哪些送到 application insight 上面。那所以第一个就是刚提到前面比较大方向，那中间其实以 APP 来讲，要到使用者的行为模式，通常都是下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是什么？我要确保我的application， 不管是 Web 或者是 App， 它是正常运作的。那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资讯可以让我收集？以 Web 来讲，可用性 availability， 我要怎么知道说我的网站是不是活着？那我们在 Application Insight 上面，它提供一个Web Test， 在全球16个点，你可以从这16个点透过 URL Pin 去确认说你的网站是不是还活着。那你也可以自己撰写比如说 Web Test， 我们开发工具有提供 Web Test， 你可以自己就是 把 Web Test 录下来之后，把这个档案上传上去，一样透过我们提供的这16个来去测试，就是说你的网页目前是不是还活着。那你可以设定你的警告，当比如说超过，当它 response time 超过多少，或者发生 error 超过几次的时候，这时候它要做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发信通知等等的。所以这个其实是针对侦测，那分级，比如说严重的等级等等，然后进一步效能，就是实际诊断到底，比如说有 error 发生的时候，到底它的 root cause 是什么，跟外部比如说呼叫的程式之间彼此的关系到底是在哪一段。这个是我们希望收集到的比较详细的资讯，可以协助大家去了解你 APP 的状态。那下一步才会是了解你的使用者行为模式。那使用者行为模式当然就是透过比如说你收集我们内建里面有一些 device 啊 user browser 等等这些 information， 然后它现在目前到底使用者在你的 app 或者是 web 做哪些行为模式，你可以透过比如说 Power BI 进一步去分析来去了解使用者行为模式。那很重要一个，我们提供不只是微软的环境，所以比如说以 Web 来讲，我们其实也支援 Java、PHP 等等。那以 App 来讲 ，iOS、Android 跟 Windows 它都是 support 的，所以这是一个比较 overall 的一个概念给大家。好，那等一下我们会实际就是建一个 Web App， 那让大家看就是说这个画面。但是在之前，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全盘一个概念，知道说今天在 Application Insight 你可以看到什么样的资讯。它里面分成几个，刚刚提到这么多，其实你可以想成有三大方向。第一个是所谓 application 的健康指标，这个是我们内建它提供就有一个overall 的一个 dashboard 在上面，你可以看得到。那上面包含几个部分，server request， 以 server request 来讲，以 web 来讲，其实主要这部分当然就是比较直觉，然后 browser 的 response time， 所以在这边以 web 来看，你可以看到它的效率，还有是不是有任何的错误发生。那右边你可以进一步，比如说我可以进一步来去做分群，比如说我可以了解不同地点他们的反应时间速度是不是有差异，那进一步厘清比如说我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比如说 CDN 等等我没有设定相对应的资讯。那底下我们提供了一些进一步根据不同的情境，你可以进一步去了解里面到底收集到什么资讯。比如说警示规则，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比如说 response time 超过多少的时候我要发信通知。可用性就刚刚提到的 availability test， 我们提供了 URL ping 跟 web test， 让大家可以去针对你的 web 来去看它现在目前的状态是如何，失败次数，还有 performance 效能的部分。你也可以制定你的计量浏览器 matrix 去了解，比如说假设针对有一个网页，我想要了解使用者在这个网页停留的时间是多少，我比如说我有假设我有一个问卷，使用者完成这个问卷他停留的时间，我希望有一些统计资料的时候，你可以在计量浏览器去新增你自己相对应的资讯。那你可以当你设计完之后，你也可以把它存到我的最爱去做进一步就是下一次方便进一步去搜寻。那假设你今天还没有，你不知道说我今天计量我到底要计量什么，我只是想要单纯先看我的就是收集到的事件啊，或者是 web page view 里面相关的资讯，我一样可以到搜寻里面去针对这部分进一步去看。好，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刚其实有大概稍微提到，就是效能跟诊断这部分的一个资讯。然后可用性就是一些细部的 web 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哪几个地方然后测试的一个状态。那进一步就是计量，我可以针对比如说分群，我可以看出browser 或者是使用者行为模式，使用者从哪里来，他用了什么样的 OS， 他用了什么样的 browser， 这些资讯其实全部都是内建里面就包含的。好，那我们实际来看一下就是怎么建跟实际的一个画面。好，那等一下我们会用两个例子，一个是之前我事先建好的一个Web，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Web 上面它相对应的 Matrix 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我们实际会新建一个。好，那我们实际看一下。 这是一个我们之前就先建好一个网页，然后现在工程师非常的辛苦，所以要找人生的第二专长。那最近 Airbnb 非常的红，所以想说，那我们也来找一个，就是建一个自己的 B&B。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网页，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以 Web 的情境为例，我可以收集到什么样的一个资讯。所以在这里面做几件简单的事情，第一个是在首页我们列出来基本的介绍，我们有几个page 来去针对，比如说介绍，然后我可以做一个 reservation。我看我要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境，然后我做一个外部一个呼叫，然后会回传告诉我说我等了多久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 web 的情境。好，那我们实际来看一下application insight 在 Azure 画面上怎么去使用。第一个是进到 Azure， 在座大家有用过 Azure 的可以麻烦举个手吗？好，还蛮多的。那以 Azure 来讲，我们有一个大家可能平常看到的会是这一个网页，就是目前主要的一个管理的网页。但是针对我们在 Azure 提供了一个新的 preview 的一个网页，是这个画面。那有一些新的功能会是在这个网页上才可以使用。那以 Application Insight 为例，因为它现在目前是在 preview 阶段，所以它是只有在新的这一个 preview 的网站上面你才可以使用。那如果你今天从既有这个网页的话，你可以点使用者这边有一个切换至 Azure Preview 入口网站，你可以这边点下去之后，它就会切换到既有就是目前 Preview 的这一个画面。让它等一下，对，进来画面可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跟传统画面不太一样，我们希望接下来其实把更多的资源可以放进来，所以在上面你有一些客制化的空间来去，比如说我比较常监控的几个服务，或者我常用到的服务，我可以让它列在上面。那假设你今天还没有用过，你进来不会有这些资讯，你会是所有资源跟最近，并不会有底下我的最爱拼的这些，所以你要点浏览。那在底下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Application Insight， 所以当你点进去的时候，这边是我们建立 Application Insight 的资源。所以假设你今天有一个 Web，或者是你今天有一个 application， 或者你今天一个服务，我可以建立，假设比如说以购票系统好了，我可以建一个application insight 的 resource 叫做 Tiki resource， 那我可以新增在这上面。我们实际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画面，你可以手动，或者是假设今天大家是用微软的平台用 Visual Studio 开发的话，那你在 Visual Studio 2013就是R3 以后，或者是 Visual Studio 2015，在整个其实都跟开发工具有整合，你可以在上面也可以直接新增。那如果你是新开平台，你可以在这里先新增一个 Application Insight。那比如说，好，比如说我们新增一个叫做 Tech Test View 好了。那底下你可以看到这里，我可以针对不同的应用程式来去新增。那当然原因是因为针对不同应用程式，其实我们内建提供仪表板会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你在 Web 跟你在Application 监控的会不太一样。那所以比如说我可以选择 Web 或者是 Windows、Java、iOS、Android 等等。那也有其他，比如说像假设我今天是一个 Console Application， 我可能就可以选择其他，或者是我也可以选择 Windows 应用程式。那这个部分其实你一样可以把 Application， 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其实你一样可以把这个资讯送过来。只是说在它画面显示稍微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比如说以 App， 你可能主要其实看的会是比如说 Device 的数目，那以 Web 来讲，可能其实主要会是比如说 Response Time 等等的。好，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新增一个 Tech Test View， 然后目前因为在 Preview 阶段，所以目前地点是只有美国中部这个地方可以选。好，那当我选择建立的时候，它就会在因为我刚选择把它钉到我的首页，所以它就会在首页开始去做一个建立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先回到我们事先建立的一个画面，来带大家实际看一下。比如说刚刚我的 B&B Web， 我的 resource 叫做 B&B Guest Web。好，那我们可以进来看，就是在首页的部分。我们先停在这个画面，我先把右边这个画面关掉。刚提到进来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上面有一个是我 Application Insight 相对应的 detail 的资讯，比如说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我的资源群组名称，底下有一个很重要叫做检测精要。今天其实刚提到你可以从不同的 application 把资料全部都放到同样这一个resource 里面，它用的 key 其实就是这个检测精要。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今天要在我的应用程式里面指定说我的资料要送到哪一个 application site， 其实是透过这个 key 去做指定。好，那我们先把这个资讯收起来。那在底下一进来的时候，预设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应用程式健全的状态，就是刚刚提到的一个APP overall 的一个information 给大家参考。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这里有server 的 response time。那我在程式里面，因为我没有新增 browser 页面相对应的资料，所以我在这里并没有收集到这个资讯。这是预设进来看到的资讯就会是这样子。那 server request 是不是有错误的资讯？所以一开始健全的资讯就包含了这些，这是内建的。好，那底下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警示规则，我们看一下警示规则可以做什么。好，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我之前新增的一些相关部分。那你可以新增针对一些数值，比如说这个是我的资源，我是从哪一个部分来，因为假设我可能其实包含了好几个，比如说我 component， 我 web test， 我可能有 web API 等等。好，那你要用哪一个来去当做你的度量？所以比如说我可以是 browser exception， 我可以是我的request time 是多少，或者是我的 exception rate 超过多少 ，CPU 的时间，处理的时间，或者是 ASP.NET request 的时间等等，我可以针对这些不同的度量，我去设定我的我今天要警示的数值是什么，然后做哪些事情。所以比如说我们选择比如说 request time 好了，先 request time。好，那你可以针对比如说我条件是大于多少，临界值是多少，然后时间在过去的多少区间内，这时候我是不是要发新通知，然后管理员的 email 是什么。所以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新增一个警示规则。好，那可以看到现在变成三个。那另外就是所谓的可用性测试。可用性测试这个部分可以做什么？这个部分就是提到，就是针对网站，我们可以从16个节点来去看它现在目前状态是不是还活着。那我们提供有一个比较单纯的方式，假设你今天不是针对比如说 web test 的特定的使用情境，比如说我要使用者去点首页，我要使用者针对表单去做什么，我只是单纯想要去拼我的网站是不是活着，我就可以用这个功能。那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很单纯，就是在这里一样是输入一个名称，我选择类型可以看到有两种 URL ping test， 就是我只是针对 ping 我的网站是不是活着。那多重步骤的话，就是透过Visual Studio 我可以去录制我的 web test。 那我们先看一下，假设以多重步骤测试的话，这时候我可以选择上传新增一个网新增一个网页，比如说是 project， 比如说我找之前的一个网站测试的部分。好，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 web test， 然后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去新增。好，这里面比如说我之前录制有一个 web test， 我就可以把这个档案 upload 上来，然后是不是测试的时候要启用重试，然后这个就是测试的地点。所以你可以选择说我今天要从哪里测试，比如说我希望从美国，我希望从新加坡，我希望从日本，我希望从澳洲，就是从我们这16个点可以选择去做一个测试。那警示规则是什么等等的，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建立一个PIN 的一个测试，确认说你的网站是不是还活着。这个一样是在 Application Insight 内建其实就提供的资讯。好，那我们进一步来看，今天针对失败状况我们要去分析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边有相对应一些资讯的部分。那比如说任何的图表它其实都是一层一层可以点下去的， 所以比如说针对这个部分，当有错误的时候，我点下去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底下就是针对这个部分，fail request 的部分，它里面包含 operation 名称是在处理哪一个的时候，发生这一个 fail。那进一步点的时候，比如说假设我点这个是在 post reservation 的时候发生这个 error。我可以再进一步点事件详细的事件，再进一步去看到底这里面我收集到的资讯失败详细资料是什么，它 request URL 是什么，是不是有外部的呼叫，比如说像你这个它并没有外部呼叫，所以这里面没有显示出来。那假设你今天有外部呼叫，或者是你今天你的 web 有用 web raw 等等 background raw 等等，你可以进一步在这里去做一个区分，方便你去做一个厘清。那比如说针对浏览器，使用者使用的 browser 到底是哪些，那 process 的状态是什么等等的，所以这个是浏览器相对应的资讯。好，使用量，比如说以 user 来讲，它的 session。好，那接下来想要让带大家看一个部分是，比如说像这些都是内建，那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制定我客制化的资讯，我怎么去做？比如说以计量是浏览器来看，你可以发现这边其实点进来预设这边是空的，所以比如说我可以点这个网页，我点这个图表，我可以选取，比如说我要用怎样的图表方式来去进行，比如说我选横条图好了，那我可以设定说我今天是要平均值还是加总。那最重要的是底下我可以根据比如说内建的比如说 server 的 request time 等等，我去当作这个图表，或者是比如说我今天这个 app 我内建自己制定的一些 event，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是registration 好了，我可以针对我的这个部分 registration 的时间当作我的指标来去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 registration， 假设我想要多个，比如说这个是 process time 都是我制定的，还有没有做任何事情时间，你可以看到当我选这个图表的时候，它就可以，因为我刚选取是平均，所以在这里就会列出来是平均值。好，那假设我今天只选一个 registration time， 在上面你可以看到预设分组是关起，所以我可以选择说我今天要把我的资料来去做分组，所以我可以依照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以选择city 好了，看一下有没有不同的。比如说像这样来看，你就可以看到它把我的资料很快及时的来去做处理，然后产出这个图表，包含比如说台北、东京、从西雅图 Raymond 这边传送出来的一个资料。那另外一个是，比如说当我今天有这个报表之后，我可以把它储存到我的最爱，我下一次方便我下一次进来看，我也可以把我这个资料汇出。所以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把目前这个图表资料汇出，比如说我直接汇到桌面。汇出之后，你可以看到就会是我们刚刚储存的这个资讯，收集到的资讯是什么，然后还有我的图表的相对应的讯息。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加总，比如说针对Tokyo、Taipei、Raymond 这些相对应收集到的资讯的表格就会在这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今天透过这个表格，其实针对一个 APP， 其实一些既有可能大家常常会需要收集的资讯，其实就包含在里面了。好，那最底下就是制定事件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刚刚提到，刚刚那个计量表，我可以根据我的制定事件或是内建的，我可以去看我要计量什么来去做一个统计。那如果今天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针对你制定的事件，我们预设就会直接是显示在这里，所以在这里你一样可以根据你的内容，比如说我可以根据我的browser 等等我去设定，比如说在这个画面我一样可以新增一个图表在这个画面来去做查看。好，到这边就是基础的图表的建立，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很快就来看一下，就是说针对比如说新的网页跟既有的网页，我们怎么去加入 application 站。我想这份主要也是这一堂课希望大家这堂课结束之后，其实会知道说回去怎么样立即把 application 站可以 运用在目前大家各位的一个工作上面。好，那我们新增从 Visual Studio 这个部分来讲，我目前用的这个版本是 VS 2015。那我们新增一个Web， 比如说我们从 Project 里面，我们选 Web， 我们选择 ASP.NET Web Application。比如说，然后我名称，好，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名称，然后在右边你可以看到有几个资讯。第一个是，今天因为我用的是2013 R3 之后的版本，或者是2015，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右边它其实有把 Application Insight 直接整合进来，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 Application Insight，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勾选。它就会把 Application Insight 需要相对应的这些package 直接装进来。那或者是假设我们不选的话，我们直接按 OK， 好，会到这个画面。我们选择 Template， 我们用 MVC 的版本，然后底下看是不是需要 Authentication， 还有你要 host 在哪里。你也可以选择不是在云端，也可以选择是在云端。那我们先用预设的实际来去跑这个部分。那当你新增完了之后呢，它会去做一个建立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因为我选择部署是在云端上面，所以这边其实会是请我输入一些云端相对应需要的一个资讯。好，比如说我们一样是都选择新的，对应一个新的。好，好，然后我们让它去做建立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因为我们刚选择没有套用 Application Insight， 所以在这个动作，它并不会把 Application Insight 相对应的加进来。因为我想要让，因为不确定在座大家的版本是不是都是2013或者是2015之后的版本，所以我们会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让大家看怎么去把 Application Insight 加进来。那当然比较单纯的做法是，如果我刚刚是一个新的网页，我直接刚勾选，后续的动作它会帮你做完。那你也可以选择手动自己做，比如说当我今天。可能是我手头上已经在开发一个 Web， 它目前开发有我已经加了一些功能。好，那这时候假设我今天希望，今天听完这堂课之后，我想要实际测测看，把 Application Insight 加进去，我要怎么做？你可以在专案按右键这边有一个，新增进来 Application Insight， Telemetry。比如说，当我今天选择加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画面，因为这个服务是 host 在 Azure 上面，所以它会请你输入你 Azure 的subscription 的 account 是什么。那底下会有一个，就是说你今天你要把你收集到这些遥测资料 telemetry 传送到哪里，就是 Application Insight 的 resource。所以在这里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建立一个新的，或者是你可以选择既有的。好，那当我选新增的时候，这时候它做的动作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讯息，其实它是从 NuGet， 我们 Application Insight 其实针对不同的平台，在 NuGet 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 package。比如说这个应用程式是 Web， 它就会把Microsoft Application Insight 到 Web。我们看一下底下的资讯。好，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新增的哪几个？第一个是它把 Application Insight 到 Web 这个，还有 JavaScript 相对应的资讯。新增进来。此外，它在应用程式里面也新增了一个 Application Insight 的 config 档，那它会把刚刚提到的遥测资讯放在里面，在最底下这一个。因为刚刚我们是选择新增一个，所以当它建立的同时，它会把这个 key 放进来。那如果你今天是要用既有的，其实你就是把这个 key 取代掉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实际来执行一下这个程式。好，那当你跑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实际到 Azure 的网页上，一样就是回到 Application Insight 这个页面，我们实际点进来看。好，我们刚刚新增的是 CC Tech Demo Web 001这一个，所以你可以点进来看，一样就是预设的画面，因为它是一个 Web， 所以在上面会有一个健全状态的一个指标，里面包含了 Response Time、Page Load 的时间、Server Request 的时间，还有 错误的 request 的时间。好，我们把我们的网页。那此外，另外一个是回到这边看，你可以在你的程式执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上面有一个 application insight。那后面这个数字代表我们传了几个事件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上面其实application insight它在执行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可以因为刚刚点到，所以它会现在想要尝试从这边去做开启的一个动作。我把它停止。好，停止之后我们回来一样是看 output 这个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刚刚我们传送了几个就是 application insight 相对应的资料，比如说我们传送的名字到哪里，然后时间它的 key 是什么，然后后面 device 一些相对应的资讯。那这是在开发时候的时候你可以看。那其实在资料传送的部分，大家可能会说，假设我今天有客制化的事件，我里面传的资讯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不建议你把 PI 就是 user 相对应的资料直接就是明码这样去传送。虽然我们传送资料传递 application insight 传递到云端上面，我们大部分的资料其实都是走 HTTPS， 但是PI 的规范它一样是要遵守，就是看各国的一个法规，所以这份其实还是需要去遵守这个部分。那好，我们回到网页上，所以以这样子建立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回到刚刚。我们选择重新整理，应该是这个。对，好，我们选择重新整理。那因为它在就是传送的时候，它其实会是做一个批次传送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会等它就是server process 完。那另外一个主要是，比如说在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设定我们的区间，比如说今天在你的程式可能跑了很久之后，你可以选择说我今天。我要比如说是看最后七天、三十天等等相对应的资讯。好，那在这里面传送的，我们基本上传送基本上只有单纯的资讯。那我们希望去做一些修改。那在我们在使用application insight 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是，你在这上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云破碎这个一个缺口这样子，它有一个快速入门。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在程式码。加入程式码监控网页。好，我们先确认一下，比如说检测镜要我们 copy 进来，因为刚刚看到我好像选的并不是这个。好，那今天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加入程式码监测你的 browser 的网页。所以当你点下去之后，比如说刚那样执行，我们会执行的是 server request 的资讯会有，但是 browser 的资讯会没有。那你如果想要进一步侦测你 browser 的话，你可以加入这一行。我们先让它再执行一次。好，一样就是执行我们这个网页，它目前是 host 在本机，因为我其实主要是在这部分去做一个测试。那我们做了几个动作之后，我们实际看我们收集到的资讯会是什么。好，可以看到，比如说以 user 的资讯，我们因为刚刚就一位 user， 他是以cookie 的行为模式来去取，所以假设今天使用者清 cookie 或者他在不同 browser， 他其实这份可能会被重复计算到。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想要进一步比如说传 user ID 的话，就可以帮助这个部分更精准。另外一个是比如说我们传送的事件是什么。好，回到这个部分来看，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有看到我 server 的 response 时间，那在这边就会列出来比如说我 server response 时间，然后我点了什么。刚刚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点的动作。那假设我今天想要针对 ，sorry， 不好意思，我刚点到别的。好，刚应该是 CC Tech Web Test。好，我们。 们让它重新整理一下。好，刚刚点的是这一个，先确认一下我们的 key， 我刚刚 copy 的 key 是不是正确的，所以 copy 是这个是87开头的，然后我们就回到程式里面来看这个部分。好，果然刚传送到另外一个去。好，我们在这边可以选择，就是我要传送到这一个 application inside 的 resource 去。好，那当我传送过来之后呢，实际一样就是我去看我点的动作。好，我们确认一下，确保资料送到的地点是对的。然后一样在这边可以看到 application inside， 我们刚刚一开始启用呼叫，然后点的 web。好，我把它停止。好，回到这里来看，这个是这个才对。好，一样到这个画面来看。把它程式集的部分收集起来。好，可以看到就是 server response 时间是在这里。然后一样就是刚提到，因为我们还没有新增 browser 的资讯，所以在这里 browser 的 information 它并没有收集到。如果我们要新增的话，我们做什么？我们把这一串贴回来到我们的 page 里面。所以我们比如说可以到 share 里面 layout， 我们把它贴在这一段之前，所以这里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 browser 的 information 一样是透过 instrumentation key 把它传送过去，就是当使用者 browser 做的动作，我们把它放到 queue 里面，然后把它去做一个传送。好，这个部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看 detail， 我们实际来看一下它跑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一样就是跑起来之后，我们一样去点我们的动作来去看我们传送的资讯，把 browser 这边的反应传送回去。好，把服务停止。那一样每一次跑的时候，你一样都可以在上面看到 application inside 相对应的资讯。好，然后你看到当我们今天加完之后，它就收集 browser 的 information， 你就可以加回来。那目前做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内建的一份，所以接下来假设我们希望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加入一些客制化的 event， 我们有哪些行为模式可以做呢？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很快看了几个部分，就是今天针对一个新的网页，我们刚刚看到怎么去加一个application inside 到现在正在开发一个网页，从程式一个阶段。那另外一个是，如果你今天是既有的，你已经网站是已经部署上去的，我们要怎么做？刚提到假设我今天是在 ASP 大内上面，是 host 在我自己的 IS 的话，我也可以透过加 application inside 的方式收集到我既有的资讯。比如说我这一台上面有 IIS， 那我们看一下我这上面其实目前有，比如说有两个 website， 那做的事情是什么？你需要去新增一个安装一个叫做 Application Inside Status Monitor Preview。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部分是以这两个网站，我其实上面并没有加 Application Inside 相对应的资讯，我也没有新增这些 package 等等的，那我只需要在我的 IIS 这一台 server 上面增加 Application Inside Status Monitor Preview。在这里面它会它可以列出就是我在这一台电脑上面的website， 所以看到有两个，一个是 default， 一个是 load test。 所以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说我今天要把这个website 增加 application inside， 所以一样就是我在这里可以选择我是要用既有的呢，还是我是要新增一个新的，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到既有的，我也可以选择新增一个Low test， 然后我把这一个平台加入 Application Inside， 那在这个 Application 就会帮我去做好剩下需要的步骤，那我就可以回到我的 Azure 的网站上面去看我收集到的资讯是什么。那一样就是我可以去找我的 resource， 我比如说我刚create一个叫 Low test， 我要做的就是回到我 Azure 的画面上去找 Low test， 所以这个是今天针对 ASP 大内既有的网站，假设你今天 host 在 IS 上，你可以透过刚刚这个方式 monitor 到 IS 上面的 status。 那当然既然它没有针对 code 的部分撰写，所以你收集到的资讯主要会是什么 HTTP request 相对应的资讯，然后一些 exception 的部分。那如果你今天你的网站是 host 在 Azure Web 的话，你一样可以不需要撰写 code 在上面去做新增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我们点一个 Web 应用程式，好，比如说我们随便任选一个，比如说 CC Test Web 零一好了，因为我们只是需要看它的画面。好，那在当你点下去之后呢，在右边其实会新增 Web 相对应的资讯。我们让它 loading 一下。好，那里面其实有一个扩充，扩充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选择我要扩充。好，我们直接看这个画面。好，所以如果是已经部署的话，你可以刚刚看到 IS。 那如果你是在 Web App 上面的话，其实你在你的管理画面会有一个扩充功能，那你点选新增一个扩充功能的时候，在画面上就会有一个，有好几个，有很多供你选择，其中有一个就是 Application Insight。 那你加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在你 Web 的 App 的 Dashboard 上面一样看到这部分相对应的资讯。所以这个是针对已经部署的 Web 网站，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好，那刚刚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收集可以收集到这些资讯，接下来大家可能我们先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把情境的部分先跳过去。接下来大家可能想要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客制化什么程度，像这个部分是会是大家关心的，就是自定事件跟度量。那所以以 Application Insight 来讲，预设我们收集到的资讯有这些，比如说 Device Context、Client Context 工作阶段 Session 的部分，还有事件 Page View Request 相应性 Dependency 等等。例外状态我们会把类型啊、呼叫堆叠啊这些资讯传送回去，这个是内建，我们会收集这些资讯。可是今天如果我希望自定我的事件的话，我们提供这些 API 可以让大家使用。第一个是 Page View、 Track Event、 Matrix、 Exception 例外状态、 Request 针对伺服器要求的 Request 可以做一些 Performance 呼叫等等的 Trace。 前面这些其实讯息会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你今天希望收集的资讯比较大量的话，你可以用 Track Trace 这个，或者是比如说前面提到 Web 大家可能已经都用很多Log Framework。 那比如说像 Diagnostic 和这些，你可以透过加Listener 的这一个 Package， 你把这个 Config 档设定之后，它就可以透过 Track Trace 这个资讯把你的 Log 传送到 Application Insight 上面，然后 Dependency 的部分。所以我们提供了这几个事件跟度量的 API 可以让你实际呼叫怎么用。第一个是开始之前，你需要在你的程式里面宣告一个telemetry 的 client。 那在这个 client 里面宣告完之后，当然除了你这样宣告，你也可以设定就是说我要收集哪些资讯。那另外一个是针对开发者模式，我可以设定说我现在目前是不是开发者模式，预设是 false， 那你可以把它设定成 true， 这样子你事件传送的更新的速度等等相对会比较快，还有资讯的收集的详细程度。那另外当然就是刚刚提到我们传送资讯很重要一个就是我的 key 的设定，所以我可以设定就是说我今天在这里程式里面我去设定我收集到我要用哪一个 application inside key 在这里指定。好，那当我这边设定完了之后，等于是我预设的一个工作完成。那另外一个就是使用者，以 web 跟 app 来讲，web 我们收集的是 cookie， 那以app 来讲，今天以 session 它计算的方式是如果你 APP sustain 了这样子一个到 suspend 的这阶段，它算是一个 section。 所以我今天 suspend user 在resume 回来的时候，它会是新起另外一个 section。 所以今天假设你想要比较精准的了解使用者资讯的话，你可以把一些user ID 或者是说你记录的一些 token 相对应的资讯进一步提供，这样子会比较精准能够计算到使用者的资讯。好，那所以 API 来讲，我们可以追踪的事件其实很单纯，我刚宣告完了之后，我就可以选择 track event。 track event 我可以针对custom 的 event 来去做设定，所以里面其实我可以很单纯就是设定这样子，我也可以制定我一些属性，下一页我们会再讲。另外一些有一些描述一些事件，比如说 我想要了解我在 Q 里面它的长度是多少，或者是我处理的时间是多少，我想要有一些量化的资讯，我可以用这个度量来去做呼叫。那刚提到事件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自定的事件，其实我希望收集的讯息不是只有 event 本身，而是比如说包含，举个例子，我们想要做一个 A/B test 好了，我同时 release 两个不同的版本给使用者测试看，使用者比较接受哪一个版本。那这时候在既有的这些event，我怎么样做到 A/B test 的功能？其实我就可以透过属性这个部分来去做设定。我可以在我的程式共用的部分，我去设定说我这个版本是 2.1， 另外一个版本是可能是 2.2 的版本，同时 release 出去。那我收集回来的讯，我在 property 里面，我就可以 filter 出来说，哪些资讯是从哪一个版本收集回来的，这样我就可以比较出使用者的行为差距。那或者是说我想要进一步，比如说我同样在这个页面，我想要进一步记录，同样在比如说一个 game 的事件好了，我想要进一步带入，比如说他现在我可能同时有很多个游戏，我想要了解现在使用者玩的这个游戏名称是什么，我也可以透过 property 把我这些相对应的资讯，甚至于我的分数，我可以在这里面去做一个指定。那这个就是我可以透过 property。那当我这样指定之后，我在我的dashboard 上面，我用 filter 或者是刚刚看到我要做量表的图的时候，我都可以搜寻得到。我可以根据这个数值来去做比如说加总啊，或者是分类等等的。好，那 API 预设，比如说像以 App 来讲，它每个页面它一样会送 Page View 去储存，但是如果你有一个 page 里面你有很多时间，你也希望用 page view 去分割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撰写客制的 page view 的 request， 传送这份的资讯回来给 application insight。 那 trace 主要就是因为 trace 资讯它会把服务堆叠里面的资讯也传送回来，所以这个部分通常比较是我想要进一步针对比如说例外状态详细诊断的时候传送，这个是 trace 的部分。那当然还有提供 exception 啊，或者是 dependency code 的部分。那这个是 request， 就是我想要针对一个 server request， 我去记录，我一样可以在里面指定我的 property 等等的。所以这是几个比较常见会用到的相对应的API 可以让大家去做呼叫。那我们实际来demo 一下看这个部分。那比如说我们一样是用这个 application 好了，好，我们新增一个页面，好，我们先回到这个页面来。刚刚看到就是说我们有三个 tab， 那假设我想要新增一个好了，我在这里，比如说我新增一个，哦，不好意思，好，比如说以回到我们刚刚那个网站好了，在这个 layout 的 page， 比如说我想要新增一个页面，好，我的名字可能叫做 external call。然后我们设定对应的，在我们的这里面去新增一个，比如说我用 contact， 我们一样新增一个叫做 external code。我们输入一些相对应的资讯。好。其他资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了解就是到这一页。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 control 里面新增一个我们要呼叫的一个API。所以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用一个事先写好的，比如说这个是事先写好的 external call。那我们想要呼叫一个在 Azure 上面的 Web API， 一样是我们事先部署好的，所以我可以在这里，新增
Azure 的 API Client， 那里面一样就是我们用既有的，然后选取我上面已经 publish 的 API， 这位是我们外部呼叫的，所以比如说有一个 Tech Demo API， 好，那我们按储存。然后同时刚提到一开始我们要新增一个telemetry 的 client。 好，那因为刚刚我们新增了这个 API， 所以它预设在开发工具里面，它会把我们所需的NuGet package 一样新增进来。好，我们让它新增一下。那当这时候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新增了一个页面，我们新增了一个呼叫外部的程式，我们在里面事件里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先看一下。等一下 reference 部分我们要再去做处理。好，我们实际来看这个。我们做的事情其实主要就是针对宣告一个外部呼叫，那我们实际去呼叫这里面，那我们想要针对我们做的这个行为模式去指定一个 track event 跟 track metrics， 就是我们制定的事件跟一个指标。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针对事件的时候，我可以指定说我的 property 是什么。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我的 property 指定了这一个是我们目前 suggest， 就是它需要等待的时间跟它的值会是多少。我把这个值加到我的 property 里面。那 metrics 一样我可以设定我的值跟我目前这个 matrix 指标的名称是什么，所以我把这两个资讯加进来，这是一个自定的 event。 那另外一个是 track matrix， 我可以假设我有一个度量，我可以新增一个度量，这个度量是 external call wait time 的时间，所以我可以新增这样一个度量。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很单纯，就是这两个。好，那当新增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在上面去宣告，然后把 reference 的部分新增进来。好，这里会你需要 using， 它会走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其实在NuGet 的部分，其实之前就已经宣告已经加入这个 package 了。所以我们一样重新 build 一下。好，那我们来执行，看刚刚有没有任何打错的地方。那当我们这样做完之后，其实刚可以看到，就是针对这样很单纯的一个动作，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我应该是这个打错。好，这样我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就是我少打一个 R，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等一下其实 APP 的部分它就会有一个事件的例外处理。那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好，再让它执行。所以回到我们回到一样，就是回到 Application Insight 上面，你可以找到我们刚刚新增的Tag Demo Web 001这一个。你可以看到刚刚因为我们有新增有一个失败的事件，所以在这里就会出现刚刚失败，因为打错了。那我们当我们点这个动作之后呢，它其实做的动作就是呼叫我们这个外部程式回传回来。所以回过头来这里看，我们让它重新整理。你可以在这里去看到相对应的资讯。好，那当你要用计量器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进一步根据我们送进去的资料来去做查询、筛选或者分析。然后选择我们要查询的一个指标。好，我们让它重新 让他整理一下。好，那我们先回到这个部分，刚刚看到就是说我们实际在code里面新增了一个 event， 那接下来其实刚提到就是说，当我今天新增完我自己制定的 event 之后，我可以根据我的资料，我可以新增一个画面，比如说一个图表。那图表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假设我今天资料其实都收集回来之后，我当然想要进一步分析，就是汇出我们的资料。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是汇出我们的分析资料到storage 去，它叫 continuous export， 就是连续汇出。所以今天当我有新的资料，不管是我制定的或者我系统收集，我就可以把它汇出。它做的方式是我把这个资讯汇出到 Azure 的 storage blob storage。 那另外我们开一个串流分析接我 storage 里面的资料。那因为串流分析我汇出可以是 Power BI， 我也可以是 SQL Database， 所以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个汇出。好，那我们先时间关系，我们先回到这个部分来去看。好，好，比如说我们回到之前就是我的那个 B&B 的网页好了，我们实际看一下它连续汇出这个部分怎么做。今天其实他做的动作我们等他 load 一下。他做的动作刚刚提到就是 storage， 所以事前我之前在用我现在既有的这个例子给大家看，就是实际我已经设定好就是汇出到 storage， 那接下来就是在 stream analysis 里面去接收这个资讯。好，那我们先打开这个画面，这个是我事前先就是接收设定连续汇出的一个资讯。好，那我们点开来看，它里面其实会把我们收集到的资讯全部都汇进来，然后它会是好多好多个 blob 档案。所以比如说我们点开来看，你可以看到它汇出的路径会是这样，前面第一个是你的比如说 web 的名称，我们稍微放大一点，前面这个是你 web 的名称，那中间这个是你的 instrument key， 那再来是这个是你收集到的你要收集什么，比如说这个是收集 availability， 那比如说我里面有针对 page view 或者 event request， 它就会把这些资讯传送进来，那后面是时间，那最后当然就是 unique 的ID 的名称，那所以他会把这些资讯收集来放进来到 blob 里面。那比如说我们实际点一个打开来看，它其实里面的内容形式是还没有 format 的 JSON 格式，所以比如说我们选择点进来看。好，所以今天假设你想要实际进一步分析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提供的画面不够，你可能需要加一些外部的资料啊、比较啊等等。那你希望做这个部分，你可以透过连续汇出的方式，把这些资料 passing 出来，然后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收集到的资讯。那因为这个部分其实非常难阅读，所以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用一些 JSON 的格式来去 format。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是一个 request 的档案，它里面针对这个 request 收集到的资讯，其实就有它的 protocol 是什么，然后它的 host port 是什么，那它 query 是什么， response code 是什么，是不是成功， ID 我 operation 的名称是什么等等相对应的资讯。所以你可以针对不同的事件去看它里面收集资料回来的格式是什么。那如果你今天要进一步存取，其实你就是 passing 这个 JSON 的档案来去进一步去做处理。好，那我们实际回到这个部分来看汇出的部分怎么做。好，在最底下作业这个部分有一个叫做连续汇出。所以今天其实你在这里当我新增加入的时候，其实我可以选择说我今天是不是要新增一个 storage。好，它 他这边就会选择，比如说我要汇出的地点是在哪里，汇出到哪一个 storage， 所以我可以选择针对既有的或者是新增一个 storage account， 那它储存就会是以刚刚那样子的行为模式。好，那我们先用既有的这个来看。另外是当我选出汇出的目的地之后呢，有很重要一个部分是我要汇出什么资讯，所以这里面其实它可以供你选择，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availability， 那事件 dependency exception major page load page view 等等，我可以选择我要汇出哪些资讯，我在这里去做选择。那汇出资讯的画面的格式其实就会是像这样子，我可以进一步去做分析。好，那当我汇到 storage 之后呢，我要进一步分析我可以怎么做，这部分就回到 stream analysis， 因为这部分建制会需要比较花时间，所以我们直接看之前建制的一个画面给大家参考。在 Azure 里面有一个叫做串流分析，那比如说底下这一个是之前就已经建立的，你们看正在执行，比如说这个是 CCBNB。 好，那当你新增一个串流分析的时候，你要设定三个部分，第一个叫做输入，第二个输出，第三个叫查询。所以输入我从哪里输入，比如说刚刚我们在 Application Insight 里面设定我们要汇出的 storage， 所以我在这里的这一个名称就是我刚刚设定的那个 storage。 那所以当我设定 storage 的时候呢，我要设定哪些资讯，当然就是储存的账号，可是有另外一个部分很重要，叫做路径前置词模式。那这个部分就会是刚提到前面是 web， 后面是 instrument key， 那很重要后面 day 跟 time 这个部分当然是系统自动抓。比如说我现在抓的这个资讯我要 pass 的是 event，那比如说刚看到我们收集的其实有 availability， 所以你这边改成 availability， 它就会是收集 availability 这一个档案名称的 blob， 把它进行处理。那很重要的是日期格式，它预设是斜线，所以你要把它改成是 dash。 好，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设定汇出在 stream analysis 里面它有很多种汇出的方式， Power BI 是其中一种，所以我们可以假设我们今天选择 Power BI 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设定我的这个名字叫什么，然后我的资料子名称是什么，我的资料表名称是什么，这样其实就设定完了。以 Power BI 而立，那最重要的当然其实就是 query 了，我要查询什么，我要分析什么资料。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做的动作是什么，我们针对我们收集到的资讯里面的 location 我们去做一个查询，它是有一个 select， 我 select 什么资讯，然后我把它放到这个是我 Power BI 的那一个表格，那从我的 storage 里面有一个 container 叫做 CCBNB blob 里面收集出来。那里面我希望收集的就是透过，因为它是一个一个 view， 我每一个 view 我取它就是 node 出来。另外一个是我希望针对 location 的地方去做 group， 去做它的统计。好，这个是我做的事情。所以实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际点。它统计出来收集的资讯是因为我刚刚收集了 location， 所以比如说像城市啊这些是我的资讯，那我有一个累计次数就是 count num 的部分。所以比如说我们抓城市跟国家好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收集进来 pass 进来的资讯有针对不同的城市它的数目是多少，那我一样很快可以选择我的图表来去做一个呈现。所以它就是透过blob storage stream analysis 把这个资料汇出到 Power BI 里面。那当然如果你今天要做测试的时候呢，其实你一样可以在比如说我今天要做 Power BI 的测试，我一样可以在我的画面上面去做一些比如说你上面停止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汇入资料来去做测试的处理。那这个是 Power BI 的部分。好，那很抱歉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比较少，最后我想几个资讯给大家。第一个，这个是我们目前支援的平台，针对比如说 App、Web 还有 Login Framework 的部分，你可以在上面看到。那针对不同的情境，刚看到几个Web， 然后在 Web App 上面、IIS 上面，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 Java 的 Web。那 application 的部分你可以新增。那今天很抱歉，因为我本来有准备，但是我们没有时间 demo 到 app 的部分。那所以我们最后在就是给大家看之前，我们实际开一个 可能没有空执行，但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你可以怎么做。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要新增一个 project， 比如说是Windows 的，比如说大家前几天听完 Universal App 好了，我们想要新增一个App， 你一样可以在这里新增。今天假设我们新增一个application insight， 好，比如说这个是我刚刚做的动作，大家可能没看到，我刚刚其实是新增一个 project， 那在 project 里面我选择 Windows， 然后里面的 Universal Windows， 这个是基本上这个就是 UWP 的 APP， 那所以我选择这个建立之后会到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先实际让它执行，它就是一个空白一个 APP 的一个画面。那我选择说，比如说 deploy 的时候是在 local machine， 所以它会去做这个动作。那我想要给大家看的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当我新增的时候，我可以一样可以新增 application insight， 那我的画面就会是新增加，我一样就会把这个相对应的资讯传送到 application insight 的资讯上面，然后看我今天要传递的资讯是什么。所以今天以 APP 来讲，它的行为模式其实是很类似的。那它里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看到，以 App 来讲，我在 App Initial 的时候，我可以针对 Application Insight Initialize， 比如说这里面我收集的是 Session 的资讯 ，Metadata 的资讯。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新增，比如说我想要针对其他事件去做处理，比如说我想要针对 Page View， 我自己去发送特定的事件等等的，我其实一样可以在这里去做设定。所以其实以 App。它新增的方式其实跟Web 的部分其实是很像的。那你撰写就是客制化的 event 的部分一样，就是你可以在 APP 的部分你去宣告一个 global 的client 的一个参数。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一样可以传送，比如说 trace event 啊 ，trace request 等等的。那如果今天你是传统的 desktop 的 application 呢，你一样可以做。那你怎么做？你做的方式是，比如说我选 console 好了，我新增一个 console 的 application。那 console application 我当然就没有 application inside 内建可以让我加。这时候你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直接到 NuGet 上面去新增 package。所以比如说当我打 application 的时候 ，application inside。那它会搜寻出来，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是 Web， 那我们要搜寻的其实是我打 Microsoft， 好，比如说我们搜寻 Microsoft Application Insight， 它里面其实在 NuGet 上面有好几个 package， 我们把它往右拉一点点。所以你今天假设它并没有内建，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去做新增，比如说这个是Web， 那这个是 Core， 所以比如说以 Desktop 或者是 Console 的 Application， 其实你要新增的就是这一个 Microsoft.Application Insights， 这个其实就是Core 的 API， 所以你可以新增这一个来去引用就是 Application Insight。 那它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开这个，比如说当你今天新增完了之后呢，其实你一样可以透过呼叫的方式我去新增我的 Application Insight， 并且指定它的 key 是什么，就跟刚刚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对，那如果你今天刚提到就是 log 的部分，你想要有你用 third party 的 log framework， 你想要把 log 收集的资讯回来，比如说 listener 啊，看你是用哪一种传送回来，它里面其实你可以在这里一样可以看到它会有listener， 比如说这是 log for net。这个其实之前达内还蛮多人用这个，所以你比如说你可以新增这个 appender， 那它就可以在 config 档里面去加入 application insight 这个 config， 把你透过这个平台收集进来的资讯传送到 application insight， 所以大概是几个部分给大家参考。好，那最后结论大概就是一些 security 部分，就是可能会请大家需要注意，就是。第一个是刚看到的这个 dashboard 的画面，你可以设定权限有哪些人可以存取这个画面。那另外是每一个，比如说金钥，它会有一些limitation， 每秒最多500个资料点。所以如果你今天资料可能会需要大量传输的时候，你可能可以针对 dynamic key 的部分，你也可以做这个部分的产生跟调整。 那还有保存的时间，因为在 A9 上面它其实保存的时间会根据你的方案，它有不同的付费方案可以选择，所以这份大家可以详细可以实际回到A9 Application Insight 网页上面可以看。那大部分的资料我们是用 HTTPS 传送，所以这份安全的部分可以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所以最后结论就是Application Insight 其实我们希望大家看到就是可用性 Web Test 的部分，诊断例外状态，因为它收集到这些资讯，帮助大家可以去进一步的去查看。那你可以透过资料收集进一步去分析你的应用程式的一个状态。那最后很重要就是QR code 的部分，问卷的部分，请大家可以上网填写。那不好意思，时间超过，所以如果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到前面，我会在这边，大家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